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要跟着悠悠呢，我们要回到了台北地检署，也是大家喜爱的高永贞假书官时间了。那么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就是妨碍名誉罪跟这个和宪性及其和宪性哦。简单来讲，就是一句话会不会被告？言论自由到底哪里算是一个越界？好，这一定要让大家知道。那宪法法庭给你的一个关键界限，让大家很清楚。那我们一般来讲哦，我们可能在阅卷的时候会看到妨碍名誉罪及其合宪性。那你如果听不懂的话，我刚刚已经这么明白的跟你说，言论自由算哪里算是一个越界，然后宪法法庭给你一个关键的界限在哪里啊、哦？所以呢，就由我们的永贞检察官来说给你听。其实简单来讲呢，也是一个骂人是不是一定犯法？简单讲，爆料呢，哈、哦，是不是真的就没事？或者是公然侮辱罪到底有没有违宪？所以呢，这个网络世界啊，每天都在留言、转贴、评论别人啊，你有没有想过？一句气话，一篇贴文，一个转传，然后什么时候呢？在一个这个情绪爆发之下哦，那发现了，发现了之后呢，收不回来了。为什么？话都讲出去了，可能我们这个文字都已经被人家转出去了，你说的话都被人家录音出去，甚至你说的话人家都听到了。所以呢，就要来请我们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书官一下庭来帮大家呢，用这个实务第一线哈、哦，来让大家清楚了解。也厘清一下，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不大清楚哈，厘清很重要哦，所以带回来的时候就告诉你啦。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开放02372920。而现在呢，夏婷在我们的线上呢，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久等了我们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书官了。我们赶快来让永贞假书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Hello，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是，今天呢特别邀请我们永贞假书官哦，从这个我们检察实务第一线来去结合113年的宪判字第三号的最新宪法判决。其实我们刚才讲到，如果讲到这很饶舌的话，他可能就会完全一个哇恭喜啊，没关系，我们要带大家一次一次的厘清妨碍名誉罪的一个法律界限，宪法怎么看，还有一般的民众如何了解，以及很容易踩雷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对不对？
诶，是的齁，其实刚刚主持人的一个导言内容齁非常的精准齁，因为确实一般人可能只要涉及到妨碍名誉，他都会害怕说啊，难道我跟对方吵架，我不小心骂了他一句比较不好听的，甚至是三字经，
嗯，
那我就有刑法的一个处罚吗？
嗯，
哦，这是大家真的就是担心这件事情。那这个状况哦，确实哦，在之前的一个这个宪判哦，也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113宪判三号解释前哦，确实是有可能会成立刑罚的一个规范的，还有处罚的范围哦。好，但是各位听众不用担心哈、哦，为什么会做了一个113宪判三号的改变呢？那我先跟各位听众讲结论哈、哦。确实，如果你单纯骂人家一句比较不好听的例如说，假设骂一句你怎么这个样子，你好白痴哦，这样类似的比较。 对，在目前我们现判这个状况之下是不会构成刑法上的一个公然侮辱罪的，所以请各位听众放心。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呢？那就趁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听众来说明我们这些法律上的一个转变的过程，还有它的论理基础。这时候我们刑法的第24章就是规范妨害名誉的一个规定，那它是基于保障每个人的一个社会评价，还有每个人都有尊严嘛，我们被骂当然会觉得自己受到侵害，
难过，
对，真的就是会回家吃不下饭，然后也追剧追不下去了，就这个时候确实一定会有一定的一个侵害。那我们刑法所以在第309条有规定了公然侮辱罪，那在第310条呢有规范了诽谤罪，这个就是妨害名誉罪的一个核心的法条。那这个状况，这两条呢它会分别针对你没有具体事实来贬损他人，或者是说呢我具体指摘一个不实的事实来妨害人家的名誉的话呢，这个我们都有可能会触犯刑法的哦。所以就是各位听众可能要先有个概念，确实哦，在这个民主法治的国家中，言论自由还有每个人的这个名誉权哦，都是宪政秩序保障的一个价值，我们是会加以用相关的制度来维护的哦。但是这个言论自由并不是法外之地哦，所以说你在这样子口出恶言的当中哦，如果确实侵犯到别人的人格法益的话呢哦，那确实尤其是名誉权的时候，确实是有可能会构成这个刑事法的一个规范跟限制，所以才有刚刚讲的那两条的规定嘛哦。那但是呢，对对对，那但是因为真的现在就像主持人说的，现在的社会媒体网络言论这都是迅速的一个扩张哈，然后所有的言论都可以迅速的这个转贴出去的哦，所以哦这个刑法的上开的这些规定哈，真的已经引发了我们学界跟实务界会认为说，这个还要再因为骂人这个妨害名誉来加以用刑法来处罚吗？会真的是引发了这样的一个论证哦。那甚至说是不是我应该至少限缩好，限缩他的处罚范围，甚至还有学者主张就直接处罪化了，不要再这样处罚了哦。所以说呢才会有这样的争议哦。那之后呢宪法法庭确实也做出了刚刚提到的13宪判3号解释了，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结论先跟各位听众说明哈，他还是认为呢这个妨害名誉的处罚哦是合宪的啦，就是我们还是可以用这个刑法来处罚，但是我们在成立的界限上呢我们确实是做了一定的限缩哟，所以说我们虽然并没有除罪化但是呢其实我们在成立的要件上是更严格的所以并不是随便这样骂人都会成立刑法的哦。所以各位听众是可以放心的。
是吴先生说，可是像有一些长辈他已经讲脏话习惯五个字七个字是口头禅呢，那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如果不小心又被告的话，会不会变真的就是会变成是一个事实犯罪？他想请教这个，对对，然后他因为他骂的是公职人员警察，天哪他说那个是阿公啦，老人家啦，他现在写
对，那请这个阿公放心哦，其实在我们这个宪判还没有出来之前哦，如果说呢你可能是因为两个你跟这个执法的人员哈，
有点口角，
对，有点冲突，有点意见不合，再加上确实哈，如果你能够说明说，我真的没有针对他，我只是真的就是口头禅，这个东西我们确实也了解哈。当因为我们还是会探究到他的主观犯意，好，如果说呢他这个只是一时的，然后没有其他的暴力行为，或是甚至是没有其他的这个妨碍公务的状况，反而是如果说一切都很顺利好，那你也没有妨碍公务的状况，比如说你就这个违反明显的这个警察要你做的事情好，甚至用暴力相向好，就是在没有触犯其他法律的状况之下，如果只是单纯的好，就是口语性的这个习惯性的发语词，是真的很多老人家都是有这样的习 惯哈。这情况下我们会依照这个这位阿公的辩词，然后我们再考虑现场的状况。那如果说你的这个确实你的这个侵害是属于一时的脱口而出的，那没有其他的妨害名誉的行为的话，只是单纯的这个发语词的话，其实这个部分我们是会斟酌的哈，是不会就是不会就是动用刑法来加以处罚的啦。那当然还是要提醒这个阿公，可能毕竟是对方是在执行公务的警察，我们还是要存着这个比较这个知道说他是依法行事哈。所以说有时候如果说冲突的场面如果只是一时情绪性的发表，我们适可而止就好了。好，那如果说你一直持续的齁，然后这个时间长达这个十几分钟都一直在对警员做一个他的妨碍他的执行职务的时候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这个长时间的一个妨害名誉或是公然侮辱的话，那就有可能了齁。所以这边要提醒一下这个听众。
苏先生想请教一下哦，如果以这样的状况，他说被骂了，他想直接提告，流程要怎么走？他说已经骂到受不了了，被主管。
是，如果说真的确实要提告的话哈，那当然这个是每个人的权益，那你真的觉得自己的名誉权受到侵害的话呢哈，那其实你就可以检具相关的证据，直接到警察或是警察局来做一个笔录，然后做一个正式的一个这个提告的一个程序哦。那这样的话警察也会给你一个报案三连单，那这样子就正式的成罪了，成立这个案子哈。
哦，就这么简单。
这就成案了，对对。那成案了之后呢哈，警察应该原则上会这个通知，对，他一定会受理。那你有拿到报案三连单，那你就可以这个安心哈。那这个时候警方呢就会可能会传对方哈，然后请他也说明说，哎，到底这个当时的事实经过是什么。经过调查之后呢，就会把案件移送到地检署，由我们地检署再来判断说，哎，这样的状况之下哈，因为毕竟刚刚一开始也提到哈，不是这样子，只要是骂脏话哈，然后这个负面的粗鄙的用语哦，或是说双方吵架就会成立刑法哦哈，这个时候检察官就会依照现在实务上的规定来告诉你，哦，我们到底是会起诉还是说，哦，抱歉，哦，不起诉，哦，这个目前的规定其实是还没有达到非常严重的一个侵害名誉权的一个状况，哦，这部分检察官都会做一个交代的。
张小姐想请教一下，和解有用吗？啊，会不会留前科？
哦，是哈，因为这个告诉乃论罪哦，确实哈，在法律规定上是属于告诉乃，法律名词是属于告诉乃论罪。
对，
那现在听众我觉得都对，这现在我觉得听众都非常有这个概念了，一听到告诉乃论，应该
知道说完蛋了，记录来了，记录来了，
对，虽然提告了，但是如果能够顺利哈，很这个很顺利的和解了哈，那对方撤回告诉的话，那这个案子就终结了，是不会留下前科的哈，就可以放心哈。所以我们真的也是鼓励，就是告诉乃论罪可以多跟对方谈谈，因为或许这种东西每个人其实都会有情绪上来的时候。
冷静冷静，对不对？要冷静。
真的恶言相向有时候真的也是真的一时冲动没有办法，就是这个神经这个有条线就断裂了，真的就不小心脱口而出哈。如果真的不小心要对方要提告的话，其实我们就好好的谈一谈哈，或许这个误会解释清楚了哈。因为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就是人家说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嘛
哈，
真的愿意好好的谈，其实对方也没有一定非要告你不可，那或许就得用和解的这个方式来把这个案子把它解决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哦。
钟先生想请教一下哦，他说可不可以来教育现在的这个念法学的同学，怎么分辨侮辱跟毁谤，有什么判断？哎，为什么要针对法学嘞？
真的也非常的专业，而且很有这个，很想了解这个专业的法律的知识。
他说现在没有教那么清楚，有些学生不礼貌，现在这样写。
真的真的，那太好了，我们就趁这个机会
啊。对啦，也帮忙大家知道一下。对了，
对对对对，刚好大家
钟先生谢谢啦。
谢谢谢谢你的提问，真的非常的专业，真的，那真的也很开心可以趁这个机会来说明一下。那我们刑法第309 九条其实就是所谓的公然侮辱嘛。
嗯，
那公然侮辱它的成立要件呢，哈，就是说呢，它是侮辱人，那它的法律的处罚呢，就是拘役跟9000元以下的罚金，哈，就这样，哈，
就这样，
对对。
嗯，
对对，就这样。然后但是呢，它就是它的成立的要件就是说呢，你用一些言语啊，通常是言语啦，好，然后就是一些方式让这个对特定人来做一个羞辱跟贬损，好，那通常这种状况就是指说就是乱骂人的情形啦，就是说你骂人家一些情绪性的字眼，那我们举例来讲，就是说刚刚提到的三字经啦，不好听的话啦，齁，
嗯，
就是白痴啦，什么点点点，齁，只要是这种没有具体指摘事实，只是一个谩骂，一个情绪的抒发的这种，齁，
嗯，
我们通常都会落在公然侮辱罪的一个范畴。嗯，那诽谤罪是什么，齁？诽谤罪它就是310条的规定，齁，它其实也蛮好理解的，就是呢，只要一讲到是具体事实的，我们就不能够回到309条的公然侮辱，因为公然侮辱就是骂人罪的意思嘛，
嗯，
就是所谓的脏话罪。
嗯，
那诽谤罪的话，就是要有事实，我们就是说了一些不实的事实的时候，来损害他人的名誉的时候，嗯，就会进入到310条的诽谤罪。好，那举例啦，我觉得举例来讲，听众会更了解哈，
嗯，
就说你说别人，人家明明没有不伦，你说人家不伦。
哦，
做人家的小三，
哦，这就有严重了。
是是是，然后人家是正正当当的公务员，你说人家贪污，
嗯，
哦，然后呢，人家没有偷东西，你说，哎，他偷了我的
东西，
那个，对，他偷了我的车子，哈，
嗯
哦，类似这种呢，把不实的，只要涉及到事实的部分，
哦，嗯，
我们就会落入到诽谤罪。
哦，就是，这就是属于诽谤，
就是，这样的。
嗯，
是是是，就是这样的个区分哈，
不实等于是不实谣言嘛，简单来讲是不是应该这样讲？
没错没错没错，比如说他，你说他曾经吸毒
啊，他明明就没有，哦，你就一定要乱讲，
对，跟上司有不正当关系，
哦，
啊，这部分我们就会落入到诽谤，因为它涉及到事实，
就跟侮辱不一样哦，嗯，
对对对，那如果你单纯就骂人家比较不好听的哈，就是比如说骂，单纯骂人家智障、白痴，
哦哦哦，嗯，
哦，这个就会落入到侮辱。
嗯，哎，这个解释的就很清楚。好，
对，
就是说你不能一个是道听途说或自己幻想啊，一个呢就是公然带着骂人家，然后呢比如说人家比较矮小就骂人家 A 个不一个 day， 这个我知道这个类似这样子，
对
吧？
我觉得吸收的非常的快耶，没错哈，就是这样子。
哦，这个，我觉得这个不错，而且我觉得最近的宪法法庭哦，对于这个公然侮辱罪有一些看法哦，还有他还合宪吗？哦，这个也是很多的朋友哦，可能就是听众朋友也或者是网友，甚至呢观看的朋友，他们自己都会有点不傻傻齁，我觉得这个也是最近一直在备受讨论的，刚好趁着这个机会也赶快来让永贞检察署官跟大家说明白齁，就是说公然侮辱罪现在在法庭对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还有就是他还是合意吗？齁，这个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署官了。
是的齁，这个就是真的，这个宪法的一个判决解释出来之后，
嗯，
真的是就是让大家觉得说不用再，民众不用再动辄因为一句气话哈，
对，
骂人家说不小心骂人家垃圾白痴而被告，甚至被检察官起诉，
欸，那很倒霉耶。对呀，
对呀，啊，对呀，啊啊，其实这样的话每个人都会觉得说我的言论空间这个应该是被过度的压缩了哈，
嗯，
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状况，确实这个宪法法庭就做出了一个明确的限制哦，虽然他肯定说，我们还是可以来处用刑法来处罚妨害名誉权的一个状况哈，但是他也做了限缩，不能够动辄因为一句气话或甚至只是一个脏话哦，然后使得这个我们要动用到检察官来起诉哈，
嗯，
所以这个案子真的也是我们目前妨害名誉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啦齁。那个时候大家可能会好奇说，诶，我们妨害名誉不是都一直这样子的在 就是食物过去都没有做这样的一个限缩哈、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申请？宪法法庭解释哈、这个就是一个起因哈、当时这个台南有一个这个市议员啦哈、他在议事的过程中就脱口就说这个公务员啊谁谁谁哈是这个民进党的狗啦
哦
他这个狗对就是到一个公然侮辱了哈、对所以这个时候他最后其实他也不知道检方在之前的状况哈确实他就是找检方来用这个检察官来做用309条第一项的公然侮辱来起诉咯、
真的
起诉咯是那这个市议员他就主张说哎，这样子太限制言论自由了他认为这样是违反宪法保障的所以他就申请了这样的一个宪法审查好，所以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见解那现在在这样见解当中呢其实他真的也明确的很明确的说明了就是依照我们宪法第22条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保障每个人的一个人格发展嘛
对、
所以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刑法来保护的一个必要的、所以他是认定是说这样的一个妨害名誉的刑法处罚好第一个它是合宪的 那只是说呢我们在这个检察官在认定到底成不成立的时候啊，这边就有一个空间了哈，这边就做了限缩了哈、他就认为说，我们一定检察官在审酌说这个到底成不成立的时候哦，好，一定要依照这个比例原则。就是说，第一个哈，我们这样子介入这样子保护名誉权的这个部分正当与否哈、那再看看他的手段，是不是真的非常过当？
哦，
那另外他、
对，
那如果他造成的伤害到底有没有过度？
这也是重点嘞、
对，没错，如果一切都是属于轻微的，甚至是一般人其实都可以合理忍受的范围，因为总是会遇到意见不合嘛，
对，没错，
然后有一些不好意思，就是情绪失控的状况的时候，如果是没有超越这些一般人应该可以忍受的一个范围哈，其实我们这时候就不要用刑法来处罚的哈、所以它真的有一个很好记的，就是各位听众可以记在心中，就是说我们刑法不是脏话罪，我们不能因为脏话然后就一律来处以这个公然侮辱、所以说他们会在考量更多的一个事件、就是很单纯的如果真的我们一再重申啊，我们就是在冲突过程啊，我们比如说车祸擦撞对不对，总是有一些冲突的过程嘛，或者甚至是夫妻吵架朋友一言不合、然后甚至是只是一个失言或是冲动这样的一个大家都会发生的哈，它是个附带的，偶然性的哈，当害到这个对方的名誉的状况之下哈，我们会认为说，或许在每个人的这个人际关系中，难免嘛，难免会受到一些他人的一个评判，那这个真的也是社会生活的常态啦，所以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如果他的这个负面的这个语言跟评论呢纵然大家每个人听了一定是不高兴啦，但是如果他的冒犯跟影响的程度是轻微的是短暂的你可能车祸一下就处理完就不会再做这样的一个乱骂人的动作了这时候我们就认为说这个其实不是一般人都难以忍受的啦
真的，所以真的要请大家注意
对，我们这时候就不要说动不动就是要告人家妨害，
而且不要说想到就是说啊我要提告我要提告你有没有发现大家现在好像法律懂过头啦就早上讲说是不是过头了，你过头了真的，而且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说我们先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先想想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 我们常在讲，我们食指指别人的时候，剩下就是指我们自己，对啊，你有没有发现？然后呢，先想一下，想一下，想一下，
就是一面镜子哈，对，
想一下，啊，你看我，我看你啊，你看那只手指头就指你，啊，剩下四只手是指自己，好，所以请 calm down， 等一下，错误的观念哈，我们是可以及时改，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这个用，因为情绪上来了。我觉得应该是情绪上来了，对吧？应该是这么说。嗯，
对。
所以哦，请大家拜托拜托，好，请稍候一下。不过倒是哦，因为这个我们要赶快来让我们的这个永贞假树冠，我帮大家呢来做一个大会诊哦，不然的话哈、哦，大家可能又要开始激动起来了。对对对对对，来，我们来请我们永贞假树冠帮大家来做一个大会诊。
是是是哈、哦，所以这个结论就是说，如果这个。不是每次骂人家很下流啊，骂人家是猪等等这些负面的言语哦，都会成为这个我们刑法还有宪法所保护的内容了哈、哦。就是有时候可能你跟邻居之间哈、哦，因为一些社区积怨问题，然后这个不小心碰到之后，两个人就互相恶言相向哈、哦。这个时候这个如果他的状况。是短暂的哈，然后这个而且其实是互骂的状况，
嗯，
尤其是对，其实是你一言我一句的状况哈。这个时候，纵使说，当然也是还是这个是权利啦，当然你还是可以觉得向地检署提告哈。但是会不会成立犯罪呢？哈，这部分可能就要由检察官来，
嗯，
对对，没错，现在的状况是难讲哈，因为检察官真的会审酌刚刚的一个。比例原则，然后这个是不是一个单次的口角，然后是不是双方都在情绪性的骂人呢？哈、哦，那这个时候都符合的状况之下，那你又没有其他重大的侵害，只是大家嘴巴互骂一下嘛，这都真的不宜轻率的科以刑罚的法则啦。好、哦，所以刚刚我们讲的情况是真的，在目前状况是可能是不构成我们刑法的相关的妨害名誉的罪责的哦，哈。
嗯，是，所以要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有时候说话哈，三思。好啊，那讲太快哈，这个有时候话收不回来了哦，也伤了感情啦。简单讲就是这样子了哦，这个
对，
也是让大家知道这个如何让自己哈。这个不要那么的激动哈，只要想想
对对对
想一下就好了，想一下就好了。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就要下次更中见哦。
谢谢主持人，再见，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